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二篇。二十二篇，是熟悉的诗篇，里面有很多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话啊。那么也有很多是现在流行的，但是这中间的那个差距啊，差距之强烈，我看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想的哈。譬如说，我说现在流行的是22篇第三节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哈。很多人的祷告、诗歌、敬拜、赞美都这样说。我们 justify， 我们把我们的敬拜、赞美所找出来的根据，大概常常就是22篇第三节，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那个宝座也做居所。那么可能宝座比那个宝座和居所这两个观念，我们都要放在里面哈。宝座只是神很荣耀在我们当中，居所神不离开了，神就住在我们这个地方。那么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赞美主，神就继续不断的住在我们当中，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。那么我们不断赞美主，就不断有主的同在，主跟我们住在一起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可是哈，我们在常常做这样赞美和祷告的时候，你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时候，大概我们很少注意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居然是神不理我们。你很难把一二节跟第三节连在一起，是神在远离我们，神不听我们的话，不听我们的语言。那么，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想办法连在一起哈。这是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一个建议，就是当我们真的觉得很灰色、很消极、很低沉的时候，呼求神好像都没有得到神的应允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个建议，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不呼求，让我们就赞美，用更强大的信心来攻击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啊，我们就赞美他。好，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牧者对于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，我自己软弱的时候一个技术上的提醒。我们越是呼求主，主好像没有听，越是被主离弃的时候，我们越是去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就以我们的赞美为居所。可是在分析这个经文的时候，甚至这个神学上面的时候，我们讲的就要更多一点了哈。当然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。我们先看我的神这三个字哈。我的神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哈。我的神。事实上从创世纪开始哈，这个神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万有都是他的。那么可是他并不是万有的，注意哈，万有都是他的，一个国王万有都是他，万有可都不能拥有他哈。我们的耶和华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但是他拣选了人，当人堕落以后，他拣选了一族的人，他希望他能够被这个族的人拥有。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要被我拥有，我要被你拥有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约哈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约，以色列跟神之间的约哈。神是一个立约的神哈。神是我们的神，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3节，耶利米书七章23节，我只吩咐他们一件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。立约了以后，我属你，你属我，我属你就是我一切的好处都会给你，这是你们是我你们是我的子民，一切的好处都给你，我会保护你们。你们属我，你们一切都要奉献给我，你们一切都要听我的，以我为神。那么这是一个相对的哈，在当然在以色列人里面一直违反这件事情， 我最近在主持圣餐的时候，我特别多想到这个话啊，新约，新约的血，从旧约开始，其实旧约新约都是这句话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也就是我要使你们来敬拜我，信靠我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也就是说我要把一切的祝福美好的东西都给你们。可是这个约一直没有办法成立，因为以色列不断的在背约，我吩咐你们，我拣选你，我特别厚爱你们，万民中我就拣选你。我们再换一个方式来说吧，就是一个王子就选了一个贫家的女孩子，我要做你的丈夫，你要做我的太太，我要把一切王室的尊荣都加给你，我要把一切的美好都给你，你这个乡下的小女生，你就把你的生命献给我就好了，我把我的给你，你把你的给我。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领情。那么在生命记不是耶利米书33章第31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所立的约，我谁做他们的丈夫。神真是把以色列人当作他的子民了，可是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以色列人却从来没有把耶和华当他们的神，以色列倒把木头石头当他们的神。那么以后呢，神会把他的话放在他们心里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把他的爱，把他的忠实放在他们的心里，使他们能够以耶和华为神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就是另立的新约。这个新约根据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，就是我立约的血，是因为耶稣的死立了这个约，这个约就能够到死不改变。下次我们喝杯分饼的时候，更深的记得，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以上帝为他的上帝，就是悖逆成性，淫荡成性，顽梗成性，上帝再多的恩典都不听。哈，好，所以我们回到诗篇22篇第1节，我的神，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话，这句话从我们刚刚来讲的话，神是我们的神，他就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离弃他，我们不以他为神，他始终以我们为子民。可是这个事情要实现的话，必须有过一次神要离弃他的子民，当然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哈。那个离弃当然也不是永远的离弃，那个离弃是耶稣代赎的时候所需要经历的一件事，就是他成为所有罪恶的代表和代替，承受神的刑罚，承受神的震怒，而让神的慈爱远离他哈。那么保罗有讲，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保罗有讲到说，这个我们蒙恩哈，腓立比书第1章第29节，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且要为他受苦。我们每个跟随上帝的人，信靠上帝的人，虽然在耶稣的恩典下，我们跟他永远不离开，我们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我们信靠他，他爱我们。可是我们在生活中，我想这一节的经文也会有的，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主是离开了你，好像你的祷告主是没有垂听，但是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他好像离开了我，我仍然把我的灵魂交在他手中，我仍然是坚决的信靠他。好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被离弃，人为什么会被神离弃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神不会离弃我们。撒母耳记下7章15节，我的慈爱不离开你，那个是指他所拣选的大卫家。那么第二个，当神好像离弃人的时候，是因为人离弃了他。生命记31章16节17节，因为百姓离弃了上帝，所以上帝发怒，也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。神好像离弃，是因为人先离弃他。 那么第三个，当神好像离弃人的时候，其实是更好的，那个离弃是暂时的离弃，叫人在没有上帝的恩典中会产生悔改的心，好叫上帝再回到他们身边。以赛亚书第54章第7节第8节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，离弃是顷刻之间，慈爱是永远不离开。哈，那么第四点，当我们领受了这个上帝的十字架上的爱，这个永远不改变爱的时候，我们可不要再离弃上帝了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12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你不要因为上帝有无限无尽的爱，无限无尽的赦免，你就一直在那里吊儿郎当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甚至可有可无哈。总有一次你的离弃会让你没有办法再悔改了。希伯来书第6章第9节，第6章第8节哈，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啊。那个，而且我们就再不能悔改了啊，因为已经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，还是心硬哈、啊，那个就再不能悔改了。继续讲这个离弃哈。马太福音27章第46节，神曾经离弃他所最爱的，那么为了要怎么样呢？为了要让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跟他分离哈。最后一点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49节哈，49节第50节哈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当我们已经信靠上帝，觉得神好像离弃我们的时候，而我们也没有离弃他，那么我们就继续祷告。我们知道神这个时候绝对不是真实的离弃，我们就继续的祷告，像我们主一样，一直到他重新眷顾我们和我们的百姓。哈，22篇第2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不听呢？诗篇66篇第8节，我心里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我们带着罪恶，或者是太被罪恶捆绑，主不听。那么当然有的时候神从来没有不听，神的不听是暂时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哈，就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像在第3节一样，我们就去赞美他。我们不用当呼求的时候好像他没有听的时候，我们用更大的信心来赞美他，来依靠他哈。你是圣洁的，圣洁我们讲过多次，圣洁的特点就是不同啊，有分别。神的智慧能力都高过所有的受造物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是独有这样的全能的，跟别的都不一样。那么因此这个独特的呢，圣洁也有隔离的意思啊，至圣所是跟所有外界的东西隔开的，上帝是跟所有的受造物隔开的。那么用在我们生活中，神的道路常常跟我们是隔开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彻透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理我们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应。但是我们因着他的话，因着信心，我们就不会抱怨，也不提出疑问，我们更多赞美他。第4节，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啊。依靠那个，在耶利米书第17章5节7节，依靠人血肉绑臂的有福有祸了哈。我们学习包括在这里，好像神远离我们，我们仍然依靠他，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各位，你世人可以走，这个医生不可靠换另外一个医生，这个律师不可靠换另外一个律师，甚至这个丈夫不可靠换另外一个丈夫， 我们不能够换上帝了，没有别的了，你就只有紧紧的抓住他，而且抓住他好像还没有声音的时候，你就尽量的去赞美他啊，我们不去靠别的了。第五节，他们哀求你，你便解救，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啊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他在讲祖先，就是我们曾经听过我们祖先听过以前的人有过的经验，甚至我们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经验，但是各位你也发现怎么我们这一次又没有，好像神又没有听了，就是所有其他人的经验，甚至圣经上写的和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我们的祖宗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可是我怎么样，我今天这样好像没有这样的结果，有的时候会这样。那就是第六节，我是从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我是从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百姓藐视。如果从上文来看的话，也包括现在你好像也不要我啊。这个，从这个字啊，从我们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人来讲，恐怕都觉得太作践自己了哈。但是这个是也是那个认识上帝的人会有的一个想法。我们在全能的上帝面前，我们真的像虫一样啊！以赛亚书41章14节，你这虫雅各，有一首诗歌哈，里面讲到说，我里面有一节经文说，我如同死狗，好像是说我是死狗哈。那个，我们中国人都很唱不下去这一句话哈。可是这个是大卫讲的话。大卫曾经说仆人不过是一条死狗啊，那个当然这是他们当时的背景的状况哈。我们一点没有自己作践自己，在全能的神上帝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在全能神上帝的恩典下我们却又是尊贵的王子哈。我们的本相是什么都没有，是虫，是死狗，是什么都不是，但是是上帝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尊荣啊。被人羞辱哈，罗马书9章33节说，信靠主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，投靠主的人不会羞愧的。罗马书第10章11节和13节，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我们信靠主不会羞愧，投靠他不会羞愧。这个话是引自以赛亚书28章16节。相反的，在马拉基书2章9节说，不信靠上帝的人会羞愧啊。可是有的时候神的确是把我们放在看在羞愧的状况当中，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继续的坚持的信靠上帝。我们继续信靠上帝。以赛亚书49章7节说，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，本国所憎恶，官长所虐待的，那么这里面虽然没有用那个字，也有了被羞辱的人，如此说，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领袖也要下拜，因为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哎，各位不要把这些经文哈应用在你平常生活中受到羞辱，就想到哪一天神开一辆宾士轿车哈，在那个敌人面前让他帮你洗那个车的轮胎哈，那种我们这种报复自大的心不要有。那这里把它应用在真的像腓立比书2章那里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自卑谦卑顺服，神就把我们升为至高。我们真的是因为有上帝的爱啊，我们等候上帝，那么上帝就替我们伸冤。我们里面没有报复的心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会使我们得职哈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4节也有同样的情形啊，素来苦待你的，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，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，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，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。这里是讲到以色列在被刑罚以后的高举哈。你要有这样的荣耀，你要在顺服上帝中间被羞辱哈。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， 他说我会受祭司文士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。那么人只会受到羞辱，当然彼得马上就体贴肉体，断不可。这种体贴肉体就是体贴撒旦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稀罕人间给我们的羞辱，甚至神借着人间给我们羞辱，因为我们持守信仰而有的羞辱，我们倒以为是大喜乐。耶稣说这是在八福里面最后的一福，或九福里面最后一福，人若因为我的名侮辱你们，羞辱你们，为了主被羞辱，我们不羞，我们不难过，我们很欢喜，以为有福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也讲到，他求神让他没有一件事会叫他羞愧，也就是恐怕从上下文来讲，我不叫任何一件事使我羞辱主的名。我在任何时候被捕的时候如果无神论把我抓起来了，我求主不会让我不会在那个威迫利诱之下屈膝唾弃我的信仰啊！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哈，我们的彼得都曾经在这种情形下羞辱主的名，也羞辱自己。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怕人间的羞辱，我们甚至乐意为了十字架被羞辱。我们知道主会高升，主会提升我们。第七节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六七八节各位当然也知道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种经历哈。我们再一次信靠上帝哈，这些诗讲起来都很简单啊，但我们经验起来好像都非常困难啊。他们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，耶稣不是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呢？耶稣喜悦他，耶和华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。你如果是上帝喜悦的人，上帝当搭救你。各位，你在失火的时候，你救的书，你救了家里的东西，当然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东西。你最不喜欢的东西，你不会去救他的。那么如果耶稣，如果这个上帝的受膏者是上帝喜悦的，第一个他根本不应该落入这种状况，第二个他落入这种状况，上帝应该救他，这都是人间的逻辑，也都是很合理的。可是我们在神在十字架道路里面，我们知道有更高的一个逻辑，就是我们学习顺服，学习依靠上帝，以至于这种屈辱，这种无辜的屈辱，甚至上帝加给我们，上帝借着人给我们的，我们仍然信靠。的确圣经上也有讲，神所喜悦的会怎么样，在民数记十四章第八节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他就给他们地土。那么可是在神最喜悦的人身上，就是耶稣的身上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，当耶稣受洗了以后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那是三章十七节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后紧接着，各位你知道章节都是后面人加的，原来没有的。紧接着我所喜悦的下一句就是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。神喜悦的，神就把你带到旷野受折磨。我们感谢主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惧怕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，神所爱的，神会管教的。是众人会这样笑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持守我们信仰。这个作者在这里也是这样说哈。第九节，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。我们何不把这句话也用在现在的场合中？我在母怀里，你使我依靠你；我在成长的时候，你使我依靠你；我在做君王的时候，你使我依靠你；我在患难中，你使我依靠你。主啊，我被离弃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也依靠你；我被人嗤笑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也依靠你。这里有非常强烈，主的恩典哈。我们能够依靠上帝的心，也是神给我们的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人常常真的很软弱？ 你最软弱的时候应该这是你靠主的时候了嘛，你自得意满的时候你不靠主，我们觉得情有可原哈，你能力太强了。你现在又病又饿又累又没有职业，你怎么还不能依靠上帝？可是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形，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很可怜。当我们也说一切的事从神来看的话，责任是我们自己啊。就是他已经这么惨了，甚至他也想信，但他就信不来。那我碰到这样的人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除了为他祷告，除了我只有用上帝的话说，你就是要去信，一定可以信的，不信是你自己压制上帝的恩典哈。我就心里有很大的感谢。各位，你能信靠上帝，在很悲惨的时候，在人家笑你啊，你信上帝是这么倒霉，你还信什么？你还能信？你真的感谢主，你使我有信靠你的心，你使我在很得意的时候，哎，能够谦卑。哎呀，主你真好，你能这样提升我啊，能依靠你。你也使我在倒霉倒霉到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还是信靠你。这是神啊。这第九节说，你叫我出母腹。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哈，各位，我们从妈妈肚子里被生出来，并不是你想的那么自然的一件事，瓜熟蒂落就生出来了。神不叫你出来，你就在里面死掉，真的。我们教会这一年半载，很多婴孩有一些困难，我们更多有这样的体会。事实上，每件事，神使我们心能跳，神使我们能呼吸。你叫我能够来这里，你叫我能离开这里。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啊！这个当然有人说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描述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施洗约翰的确在母腹里面，就能够因着玛利亚的问安而欢呼。这个经文当然也被用来说我们不可以堕胎，胎儿是有生命的，甚至有意识的。那么也用来给婴儿洗做合理的根据哈，就是婴儿也可以有那个信靠上帝的心啊。当然我们这一类还有存疑的东西，我只是提出来一下哈。第十节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这一节再跟第一节要连在一起看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，而我的神有让我生活中觉得离弃我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仍然紧紧的依靠上帝哈。你在保守我，我的眼，我的感觉，你现在离弃我了，我的信心知道你没有离弃我，我仍然在你的手中，谁也不能把我从你的手中夺走哈。十一节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感谢主，没有人帮助，没有人帮助，实在是一件好事情。以赛亚书第63章第5节哈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这个话是在以赛亚书63章第4节第5节这个哈，我觉得这些经文都是非常的恰当用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看得懂这些经文的。以赛亚书诗篇里太多用在耶稣的身上，犹太人没有办法解释，他们解释不通的，只有从耶稣，他们又不信耶稣，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弥赛亚会受这么多的屈辱，甚至好像上帝受这么多的屈辱，好像这里哈，又是上帝在那里发怒，又是上帝在那里刑罚他的百姓哈，报仇之日已经来到了，他让他的百姓啊，因为得罪上帝，被上帝所呼召差遣来的人打击的好可怜，然后上帝又很稀奇，为什么没有人帮我的百姓？当然是你打发人来打你的百姓，谁来帮他们？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些巴比伦亚述也是行恶过分，所以当他们行恶过分也没有人能帮助他百姓的时候，上帝就自己为自己的百姓，他上面甚至不说为自己的百姓，就为我自己施行拯救。上帝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上帝救他自己，上帝救教会的时候救他自己，不仅是救他的荣耀免得被羞辱，也就是他的百姓就是他自己身上的一块肉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人帮助的时候更好，有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的帮助胜过千军万马的帮助。 第十二节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啊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这是诗人的那个想象力的丰富哈，就是这个有力量的哈，在以色列里面有力量的，如果说植物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，非常高大。如果说动物的话呢，就是公牛和狮子。公牛虽然不吃，但是力大无穷啊，是最有力的一个家畜。那这里就形容这些公牛，还有巴山大力公牛四面围困住我。在台湾的，我想牛的算是相当的驯哈，那么比较没有那么野哈。那么在牧羊地方的公牛会很凶的。然后不仅像公牛，又像狮子。那各位，真的，我们在太大的艰难中，会手也软，脚也软，心也软，软到什么地步呢？软到像水一样，完全没有着力点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有些人很刚强，有些人就是那个天生的那个越挫越勇啊。那我是很佩服啊，越是枪林弹雨，越站得直。我是越勇敢，越是敌人强大的时候，我越真的怕。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如果长期那样，是不是就是那种恐惧症，就是害怕，怕到就像水一样被倒出来了。他说骨头也脱节了，像蜡一样融化了，没有力量了。十五节，我的精力枯干，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啊。不是巴山的公牛，不是吼叫的狮子，是上帝让他最后什么力量都没有。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。各位，这些经文实在我觉得都太棒了。这些经文都把上帝的全能、预定、恩典、慈爱、人的罪恶通通讲进去了。对，谁敢讲？我们一般写哪里敢讲说我今天这么苦啊、是因为你。我们都会说是仇敌。当我们被我们传福音被恶人打的时候，当我们持守正直被恶人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恶人为止，我们不会讲到恶人后面的上帝。可是大卫就有很好的神学，因为都被圣灵感动，保罗、大卫、摩西都是一样，这是一个整套的神学，一切在上帝的手中，你把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里面。第十六节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我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啊，他们这个当然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形。就是这个经文，大卫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没有人扎他的手脚。这个经文非常恰当的用在了耶稣的身上。当然，大卫有这样的预表，我们也说，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，耶稣之前的和耶稣之后的，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啊。那么骨头都能数过，可能说是很瘦吧，也可能说真是赤身露体嘛，受到羞辱。十八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捻揪啊。这些也都再一次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经历哈，不只是他一生的，是他十字架上的经历。十九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，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这个远离我们以后还会再看到哈，以前也看过啊，神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是非常的远哈。其实神不远啊，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岂是远处的神吗？我不也是近处的神吗？远处的神，神学上讲是 transcendental 的，是超越的，是伟大无比的；近处的是 imminent， 是亲切无比的。啊，我们的上帝既远又近，既有人测不透的智慧，远在天边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触到他；又近在眼前，近在我们身边，啊，非常的亲切。啊，事实上不是神远离人啊，是人开始远离神，神就远离。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到说，人远离了神以后，人弃绝了神以后，神也弃绝人，神远离了人， 然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人和人之间也远离了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诗篇二十二篇这里所描述的，神因着救我们，因着击打耶稣，跟耶稣远离的结果，就是你们这些远离的人，如今因着耶稣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这些经文都非常的宝贵啊。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恐惧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，长期的害怕，真的怕得不得了。然后远离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就是众叛亲离，没有人理我，就是跟每个人都非常的疏远，没有人亲近啊。那么好像甚至上帝都远离。感谢主哈，回去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，我们这些远离的人，如今已经亲近了，跟天父，而且彼此之间都亲近了。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信息，不仅是跟神的亲近，我们人和人之间，我觉得像信友堂我们这种比较好像说是礼貌周到的教会，我所谓礼貌周到是比较讽刺的，就我们比较没有亲切哈，比较不亲切的教会哈，我们真的需要彼此之间能够更亲切。这种各位也不要有共鸣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教会永远是那么死相，就是那都不理人的啊，不是人家不理你，很多时候也是你不理别人的啊，我们不要只责备别人哈。再看第二十节哈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。灵魂那个字可能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就那个平行的句子来讲的话，可能等于生命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灵魂是翻成生命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灵魂好像也跟生命不一样，是起码跟肉身的生命不一样。肉身的生命好像有的时候神不救你，让你就死亡了，但是我们灵魂是永远被神拯救的哈。第二十一节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哈。我真的觉得他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啊，这个野牛的脚在刺你，狮子的口在吓你啊，他也还能分得清楚啊。是我写，我就会狮子的脚，野牛的口，也许会讲错了，因为太慌乱了哈。好，下面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况哈。